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随烦恼啊。随烦恼呢，是因为由于烦恼法慢慢延伸所产生的一些情绪的、情感的那一些感觉。那一部分的感觉，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不好的。其实烦恼法里头不见得它所反映出来的那个情绪全是都是不好的，未必。比如说我们想要，每一个人都想多赚一点钱，那是贪。可是真的赚到钱的时候，他还是高兴的，他也是随烦恼的一种。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随烦恼来了以后，会使我们胃口大开，会想更赚更多的钱，那是随烦恼产生的。所以你乍看之下是这个情绪本身是有好的有不好的情绪，可是真正好的情绪是来自于我们对于环境适应，真正来自于我们的智慧而来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过这样子的随烦恼会影响我们整个心理啊的状况，乃至于适应环境的现象，以至于呢，那么产生了一些这个心理上调适的一些病症出来。那我们呢，接下去要给各位谈的是，随烦恼，它会反过来不断的干扰，啊，就是一般的人，即使他不是产生那么严重的心理疾病。但是我们的随烦恼其实它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一般人啊，就是说我们所谓正常人的一些生活的这种心理生活的状况。这些心影响我们的呢，其实像随烦恼的所产生的情绪或者是情感性的东西，回过来干扰，它会干扰我们的认知，它会干扰我们的认知。怎么会干扰我们的认知呢？你很简单嘛，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随烦恼是一种不好的感觉的时候，那么周边有些事情你看起来你会觉得就不舒服，它会影响你的认知。你本来应该是啊很高兴的时候，你会把事情看得很清楚，会从头到尾把事情听好，听得很清楚，所以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对这件事情啊的一个反应的方式都会比较得当。这很简单啊，你郑老师在这里讲课，郑老师也是一个人，一样有烦恼，一样有随烦恼，但是我们要去控，要去觉察它。为什么佛法是一个觉察的问题呢？是因为你只要活着的一天，你就有这一些烦恼，你虽然不会变成大随烦恼，不会卷入心理上的一些症状，但是你还是有烦恼，你知道怎么去处理。就拿说郑老师来说吧，3点钟持续到现在，到最后我发觉很赶，这时间很赶。我赶的时候，你能告诉我情绪好吗？不好。赶的时候挤起来的时候，情绪当然就是比较差的情绪，是不是？比较差的情绪呢，就会浮躁，是不是？浮躁的时候听话呢，就会听不清楚，是不是？要跟我谈话的人，他话还没有讲清楚，我就可能把他听到别的地方去了，会不会呢？是非常有可能的。可是郑老师呢，就必须要想办法，能够觉察到说，哦，我一直在急起来了，所以谢基是比我还急。你看他去上面等我的时候啊，他你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会比我还急。我呢，我不是，我是这个人只要谈下去了，我的心里头就是跟他是保持着一个稳定的状态，我才能够真正了解他，我跟他讲的话他才受用。好，就是我们的情绪是在影响我们的这个认知啊。所以我说谢居士可以急，因为他本来就是我跟他讲的，这个时间你要想办法把我拖下来才行，我如果不下来啊， 那就是你的错，所以这是他的事情。可是我呢，我是这个人在这里的时候，我必须要保持，因为他还在，我必须把事情帮他弄清楚。他要排一两个月才排他有一次跟我谈话，我必须要给他。那这里边呢，我这个这里边一方面是想来这里讲课，二方面又要在那个地方跟那个跟他一位我们的同学谈话的时候，这个情绪状态本身是在影响我的认知的。可是我必须觉察到他不会扭曲，不会把一个事情弄扭曲的，这件事情是我的觉察性。所以你回到家里头去，你要注意这件事情。你也许赶一件事情，也许你在忙一件事情，也许你的心情不愉快，你的小孩子啰里啰嗦给你讲了一些东西，你跟他讲不要再讲了，他过耍了又啰里啰嗦又来跟你讲他要干什么。其实你可能还没有听懂小孩子他要做什么之前，你已经把他骂了一顿了。就是我们的认知常常会受情绪上的干扰而产生一些问题，这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你看这种干扰我们常常有。我这几天昨天呢，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看了一段话，一段新闻啊，说这一马上啊就要到七月了。哎，今天是不是七月了？明天？那大家赶着这个七月之前赶快把小孩子生出来，免得生一个鬼谷子。大家赶着这一段时间赶紧搬家，免得七月份的时候搬个鬼家。大家忙的最好是七月份不要受孕，受孕的时候会有问题。那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是一种惧怕，你听过了以后就产生在心里头产生了一个情绪状态，一种惧怕，怎么自己这段时间刚好面临的这个问题，我要这么做。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你的情绪的本身在干扰着你。那干扰了这个人怎么办呢？那就根本还没有要生啊，他是七月十五以后才要生的啊，他一定要提早把它破开来，把它破出来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明明七月底才要生的，那为什么要提早两三个礼拜来生产呢？这样子的事情我认为是一种很干扰了我们的理智，干扰了我们正常的啊这种生活应该有的一些啊这种回应的能力。这些东西呢都不是佛的正法，佛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丢得远远的，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把你绑架了。当然情绪这东西呢，当然也会影响我们在知识的求，在求知上也会影响很大。你情绪不好，注意力就不能集中，你情绪起伏不定，那你就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觉察性，把一个东西很清楚的思考跟记得在你的脑子里头。所以情绪的影响真的是很严重的。你再看看啊，一个人讲理不讲理跟情绪很有关系。情绪好的时候呢，他自然就比较讲理，情绪一不好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变成不讲理。哎，你说今天老板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大概昨天晚上哈，大概被太太修理了骂了的样子，这老板小心，今天对老板讲话小心。哎，我常常知道有人这样告诉我说，他们看他们的老板是看老板的脸色，今天脸色好一点，情绪好一点，可以去跟他谈谈某些事情，否则今天不适合谈。如果一个人因为情绪会给他的同仁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如果今天有个很急的事情，你的情绪不好，你不能处理，那这个重要的时间不是已经错过了吗？所以我们在修行里头第一件事情是情绪的东西，就是随烦恼这个东西，它回来干扰了我们理智的进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都以为认知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在心理学里头研究告诉我们说，认知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个人的事情。你啊，这个想要跟别人啊这个谈话，或者是你学习一个新的东西，那么你跟人家谈话或学习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内容是常常是经过别人印证过以后才觉得这个东西是正确的。你自己认为这样，但别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研究会否定你这个研究的结果。 所以我们借重别人不同的意见来校正自己的发现和校正自己的思考跟认知，是长久以来人类啊这个知识的开发以及文明的开展的重要步骤。那这个步骤呢，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跟人的一种合作的关系以及人的互动关系都会显得相当的这个不理想。那这个时候呢，当然你就回过头来，某些人可能会变得非常固执自己的意见，而不能够拿别人的结果跟自己研究的结果来做比较。那事实上我们很多科学的研究都是不断的有新的结果，不断有新的研究的这个发现，那不断的推翻旧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透过人群的互动力量，而不是就是个人。所以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去判断一件事情，处理生活中的一件事情，其实它都是靠着你周边的其他的人跟你沟通所产生的，而不是单独一个人的。单独一个人的只能称其说他是一个毒夫，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如此而已。但是这情绪本身就会影响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情绪越不好，那我们所做的判断的来源根据也就相对都会减少，也会造成了我们整个认知或判断上的萎缩现象。所以情绪它在干扰着我们的认知，这个作用是必须要有的。所以人要懂得回去控制啊，去看好觉察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这种所以夫妻上的问的这种感情的问题，我看了蛮多，有这么一个发现，就是说这两个人他们结为夫妻，有一件事情使这两个人弄不好的时候，那当然这里面当然会有一边会占比较要做得出很平衡很难，有一个人可能占了比较多的优势，有一个人占得比较少的优势。这样讲太抽象，我换一个东西说，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有了外遇，那这样讲就很清楚了。那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有了外遇的状况，另外那个人他心里面会感觉怎么样？你对我简直没有爱我，而且没有尊重我，这样的想法是正常的。你根本没有想到我的尊严，你把我铁来做卡扎，而且你不忠实于我，这也是一般人应该有的想法。这样的想法是没有错的，可是再下去是你只有这样想法而已吗？是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才对啊。是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他有一点点开始在涉足，你已经注意到他的生活有点状况的时候，你就应该去面对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才对哦。可是不，我们通常在那个时候没有直接看到，没有看到的时候呢，其实他也还没有产生这有一那边也还没有产生真正很深比较麻烦的感情，也还没有。但是这里两个人之间通常都在某种疏忽之下，他们对这个问题都在某种疏忽之下啊，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好，一点燃的时候，有一边就非常愤怒，情绪变得非常恶劣，晚上没办法入睡，全身呢这个胸口呢像火在烧一样，生不如死，很痛苦的就产生这种情绪出来。可是这个情绪出来马上就表现在脸上，所有对这个对方讲话的语调，对他的表情，甚至于语言对他讲的都是比较严苛的批评或比较刻薄的批评。这样子的结果就变成两个人见面的时候都是没有什么好脸色的，变成两个人这个时候之间更没有快乐的。那你说他的结果能解决他原来的问题吗？没有，通常都是在发生以后扩大了他们的严重性，在这个时候扩大严重性。其实在这个时候刚开始初步的时候，这两个人并没有想说是怎么样。我所知道的一个现象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事情我称他叫做品康，就是他有一点点进入，只是好像嗅到这个香味而已，就品他，他还没有真正的但是很久没有觉察了，当然从品方过入到 过渡到哦，他真正的要去真正要去进食了，他就不一样了，他就进入一个更深的啊，这个变成有饥饿的状态了，这个感情的东西最后变成一种饥饿。那到了那个时候就另外一个阶段，但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通常是在那一段情绪变得很坏的时候，就也同时必须是开始有一点理智来处理这问题的时候。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讲这样一句话，我有什么好理智，他对我这么坏，我有什么好理智。其实他内心里头还深爱着这个婚姻，但是那西岸也是一杯嘴巴就是这么坏，所以他就这个东西呢就越陷呢就越深，到最后两个人都是恶脸相向，每一天见面都是恶脸相向的。所以情绪这样一个东西的影响啊，彼此沟通的方式都在影响，都在影响。第二，情绪呢也会干扰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价值判断哈，根本跟情绪很有关系。这个你看，一个人如果有个消极的态度的时候，他在跟别人哈交朋友的时候，他对朋友的看法都抱着比较高的防卫心，那判断通常都会左右。你有没有觉得做生意这件事情，尽信人家也不可以，但尽不信人家怎么做生意？是不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啊，你的平常待人接物的当中也是同样的，有些东西你不得不去信任对方。你比如说吧，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很好的朋友跟你讲说，我有一个小孩子，他要出国，你帮我保一下，现在不用了，以前你帮我保一下，你是开店的，他要店保才可以，你帮我保一下。你说我一辈子从来不跟人家保险的，你从来都不帮人家保的，那当然如果你有时候需要人家保的，谁帮你保？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从不帮人家一保赢那种人，其实他不见得赢，他有一个价值判断，他对人的防卫性很高，他有一个很不安的情绪，所以他跟朋友之间也很难得有那种可以退心自负的朋友，也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保港过境的物件是要很慎重，没有错，但是呢你自己要清楚的保到啊，某些东西你认为你可以做，你这样做这是一个朋友有时候会办到的事情，但一个人不可能去给人家保很多东西，所以你要慎重，你只能够保那几个，保几个，因为你保太多你又不是保险公司，是不是？但是有时候还是需要，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价值的判断呢，跟一个人，一个沮丧的人对人生的判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消极的人对人生的看法是看不出什么乐观的未来的，那这个东西都是一种判断。很多的事情是这样，你会不会对某些事情产生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你会不会？你对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一点挫折，你是认为说啊这是天注定的呢，还是你认为你可以自己有办法去做一定的掌控？这是两个不同的判断，但这样的判断跟一个人的情绪绝对有关系。情绪比较乐观的人，情绪比较好的人，他在这一点上他会觉得他的掌控性会跟着提高，然后他自己呢也比较愿意去面对那个挑战。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讲，说一个人的情绪，如果说这个情绪本身哈，对一个人所构成的一个人的一定的坚毅度，就是说情绪在影响人的坚毅度，一个人的坚毅度越高，他接受挑战的这种能力就越好，坚毅度越高，他坚持一件事情把它完成的可能性就越高，坚毅度越高，也就是这个人呢他对一件事情未来的期许哈，会比较亮丽。那坚毅度高的意思就一定是有一个后面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的情绪是比较稳定的，他不是属于那种焦虑的，不属于那种消极的，不属于动不动就想打退堂鼓的，必须有这个基本条件，这个人的坚毅度才会提高啊。可是人情绪是随着环境会有一点起落的，所以必须去警觉，那警觉的部分等一下我再 给各位来讲，情绪本身它真的是在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你平常每天生活当中情绪都在影响，它影响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属于退却的呢，还是进取的啊？它影响我们跟朋友之间交往的感的这种品质啊，你会觉得你有的人你跟他相处你觉得比较开心，你跟他相处你觉得好像跟他相处就觉得啊，这个回家以后觉得好像身上从他心上那里去好像吸收了一点热能一样，回家一样温温的，哎，你的这个人他的这个生活上哈，他就有这种影响力。我有时候看我的学生哈，我的学生呢，他这一堆学生跟他看一看，哎，我可以看得出来，哎，这个人将来可以当主管，他适合当主管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的身上有种影响力啊。你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小孩子他适合，哎，这种事情很好玩。这个一两天前呢，现在暑期的学生啊，十几个学生，他们都是大人啊，都是高中的老师啊，啊，到老师家里来坐坐。我说好啊，就来了。聊聊聊，就问了一个人，我说，哎，你有没有在做什么主任或做训导工作？他说还没有。我说你适合，你做这个工作可以做得很好。我就给他补了一句，你这个人将来连当校长都可以做得很好。你知道，他们每个人都突然间很惊讶，在那笑。他们怎么跟我讲？他说怎么会这么奇怪？另外一个老师也这么讲，啊，他跟我讲说，另外一个老师啊，那个老师也是很有行政经验的，啊，他说他也这么讲他。我说那就无独有偶的事情了。你注意那个人的乐观的程度哈。乐观并不是漫无止境的乐观，那个乐观本身变成一个人能够理智思考，可是又有一种积极面，这样子的一种会产生一个人的一定的坚毅度。这种坚毅度你可以在跟他谈话开成他的平常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样子的人遭受到挫折不会垮掉，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被批评的时候自己不会分解，他还能够维持一定的原则跟方向，是这种人他才能够引导一批人去做事情。如果人家批评一下就转向一个方向，那边再批评一下又转变一个方向，到最后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了，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人他是不适合去做一个这个领导一个团体啊，尤其是领导更多人的这样子的一种工作，他是不适合的。所以情绪这样的东西影响到一个生活面里来，会影响到他的工作面里头来。我们发现焦虑紧张的人比较容易跟别人冲突，焦虑紧张的这样的人啊，那在他的生活当中品质会很快就下降，自己生活会觉得很不舒服，而有时候甚至一看什么东西都不习惯，那也不行的。那么当然情绪，有些情绪就是变成很急躁的情绪，越急的人，那当然他的越急的人，这种人讲话也会急，做什么事情都容易疏忽别人，所以他都会在他的家庭之间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他的朋友谊之间，有时候都会受到一些损伤的。那当然情绪是会绝对会影响健康的，情绪影响健康的这种情形呢，现在研究的太多了啊。这个情绪影响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啊，哈佛大学做过研究，是让两组的学生哈，就是这一组的学生呢，让他看一些比较温馨的啊，比较有爱的这样子的影片啊。他们拿那个德雷莎的啊，那个救助贫穷的那种感人的爱的这种纪录片给学生看，看完了以后马上检验啊，检验他身体里头的这个免疫蛋白，结果我们他就检查就发现免疫蛋白免疫力开始它就提高起来，它跟健康真的有关系啊。如果说所以说你在家里里头你让小孩子通通看那种烂的这种电影啊，打打杀杀的电影，其实对小孩子没什么帮助，对健康 整体的健康是有害的。所以我一直最近都常常跟人讲，我觉得现在那些太多的那种电影或者电视啊，实在是不适合看啊，也不值得看。嗯，你要看的选择性的啊，有一些觉得比较好的再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当然跟这个情绪呢是影响是很大的。我们随烦恼的这个部分，我们接着要给各位来谈的是人的情绪跟情感这样的东西。我们刚刚讲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面来的时候，我讲的比较仔细一点，从几个面来给各位讲。我们今天讲修行，讲菩萨，讲菩萨啊，这菩萨道、菩萨行啊，或菩萨修行。这个菩萨修行哈、所以菩萨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从唯识论回过头来看菩萨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讲说：菩萨，那他就是他的性格。菩萨有一个菩萨的性格，这个性格是修行来的啊。那菩萨的性格呢，他是一个比较坚毅的性格，是一个比较坚定坚毅的性格，是一个有爱的性格，是一个他能够坚持的去救人度世的这样子的一种行动力，他就是菩萨。所以你看看啊，我们一个人肯能够对自己的工作只能够啊，对自己的工作做一定的恒常性的坚持去努力，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保证自己生活会比较成功啊，工作会比较做得比较顺利的基本条件。那你再去看看，你说极乐世界的法藏比丘，他发了一个愿就成立了极乐世界，但你要注意啊，他不是只有发了愿啊，他是发了愿的时候他同时去做啊，他不断的在做啊，所以他一直在度的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众生往极乐净土啊。他等于创了一个大的学校，不断的在这个地球上招生啊，这是阿弥陀佛啊。问题是他的行动力，他不因为这个地球的人有时候表现得这么样不争气，他就生气就不做了。他也不会因为这样说，我自己去修行了，好了，我不要这个极乐世界，我也不再带你们了。阿弥陀佛，他不是这样子啊。阿弥陀佛，他是永远的光亮，永远的坚持，要在这里度化众生，而且他一个也不愿意漏，只要你愿意来，他都会伸着手，不断的把你度化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来。他是一个精神生活的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一个很好修行的地方，是一个世界，他度化你到那边去。但你可以知道他有多坚毅，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看到了地球这个地方的人，对不对？烧杀抢夺都有，是不是？可是他到了最后一念，说佛啊，我现在期待着。我这些东西我都想放下，我想到你那边去，你能不能来呢？你能不能带我去呢？你真的是诚心的，你不会被过去的那些错误留在心里头。我们上次讲种到潜意识的东西，你能洗得掉，发一种很强的愿力，那么你会跟这个力量产生一次结合。他不会看到说这个地球的人是怎么样子，他就觉得他就泄气了，他没有这样子过。他不像是普通的老师，这一班这么难教我不教了，没有，他不是。但我们也相信有些老师这一班难教他还是教得很好，那个人是有其实有真正能实现菩萨行的那种人，他就是菩萨的性格。你有没有注意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多么坚毅，你看看大江南北化度不同的性格，观世音菩萨跑到了江北，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就因为江北我们过去古代都这么讲说燕赵多悲歌慷慨之事啊。什么叫多悲歌慷慨之事呢？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个性是非常豪迈的，以前打仗呢要先取得这个燕赵地方啊，那里的兵员才能够统一中国。以前现在不一样，现在根本靠脑子，靠很多各种不同的武器了。在过去中国，所以那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地方嘛。 北方是很强悍的，很豪爽的，但要在那个地方地度化北方的人要怎么办呢？他你看他要用化身化度化变成一个啊龙眉腮胡，所以北方的观音呢看起来是孔有武力，是个男生，因为他知道只有契机应缘啊，你看他的用心是这么良苦，他才能够度化。哎，可是北方有些地方也有一个地方比较柔性的地方，那怎么办呢？哎，他也是一样有化身，比如说像在陕西就出现过啊，叫做这个马郎富观音，你知道吗？这个马郎富观音呢，那是讲说是唐，应该是唐代的时候，这个陕西啊，这个是河套的地方还是哪里的地方呢？那么有一个地方，一个这个地方呢，这个没有什么信，浙江的人都没有什么信仰。有一天在市场里头就出现了一位非常标致很漂亮的姑娘在卖鱼，每一个买鱼的人，每一个市场每一个人都说这个姑娘实在是很标致，实在是很贤惠，大家都喜欢她，所以大家都想着要跟她做媒。这个卖鱼的姑娘呢说，你们大家都要跟我做媒，我这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嫁给那么多人，不可能。这样好了，谁哈能够哈炼金哈，那么谁呢啊，谁能够炼金呢，那谁呢，那就我就跟他成婚。那这样好了，第一部经就是弥陀经好了啊，明天就来背哦，全村的人啊通通都在背，背什么？年轻人啊通通都在背这个弥陀经了。第二天来考下来二十几个人通过，不得了啊。但是这样不行，二十几个人这个婚姻还是再背一部，那背什么呢？背金刚经。这金刚经就难一点的了哈，他还是大家又背了以后呢，那又剩下只有几个人都会背。他说再定一段时间，谁会背妙法莲华经的我就跟他成亲。结果通通背下来只有一位，就是马家的那个郎君哈，马家的这一位这个少年郎哦，他会背，所以他跟他成亲。可是成亲呢啊，大家都成亲了，可是就在成亲呢，这个喜宴还正在进行呢，正在进行呢，说新娘啊突然间暴毙了，新娘子暴毙了。那他刚就喜事怎么突然间变丧事的？好了，大家呢又开始变成要办丧事了啊，这个是大凶啊，所以赶快就把它埋掉。可是隔了三天，就因为三天这个都办完了，从喜事到丧事总共三天都办完了，有一位出家的这个老和尚穿着这个袈裟呢飘飘然来到了他的家。他说你们家刚办过喜事又办过丧事，那个新娘现在埋在哪里？他说埋在哪里，他说你带我去看看，这是其实是你们家的福报，这一切是福报，带我去。结果把他带去了以后，他只用他拿的那个席杖在他的坟前敲，那个坟就自动就裂开来了，裂开来以后他一敲，那棺木里头就掀开来，里头什么也没有，空的。告诉他来你们家的啊，给你们家结的缘的，其实那是观音菩萨，没有别人啊，这是你们家的福报，你们要信观音。讲完了，他就拿起那个席杖呢就腾空而去， 所以那个地区全部通通姓观音。
对，
陕西有些地方姓观音的特别多，但是他们称他们念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普门品，他们是称他家的观音经，就是观音经的经名，观流行在北方，我们南方都是叫做这个普门品，而不是称为观音经。观音经是北方的。你看，观世音菩萨多忙啊！哎呀，一天要演多少度化的这种巧妙的方式来度化啊！所以你看看啊，讲观音那多得很啊，马兰富观音。所以现在北方你可以在这个地，在那陕西一带，你可以看到观音啊，观世音菩萨的像是拿着一个篮子，上面有鱼。那个观音叫马兰富观音，那一尊观音，很多人不懂的人以为说观世音为什么会杀生卖鱼，那是他不懂故事的道理，是以后的人哈、对他的一种了解，对一种纪念啊，他写了他这个塑像啊，塑出他提的这么一个东西。你看哈、在四川还有一种观音，他到哪里都在视线呢、所以观音是视线最多，他救苦救难从来没有退却的，从来没有救的说这个太难救了所以不救的，没有，没有说这些人哦都不相信我他就不救的，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见死不救的。在四川啊，叫不空间锁观音，有一尊观音，他在四川出现的，他是哈、因为四川其实他也是过去也是一个容易有水灾的地方，四川的河，长江的上游，你看四川啊，是这样子的，往长江往下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们靠着长江交通，过去啊是常常会翻的，啊，过去的人，所以呢，经常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发现呢，就是突然间呢，有一位很标志的这个姑娘啊，拿了一条绳子哈、就丢过去哈、给这个。翻了船或者是渡河发生危难的人就把他拉上来，所以呢后来呢就发展成就在四川就拜观音，拜的那尊观音呢是他手上拿的哈、一坨的那个大的绳子哈、那个绳子啊叫做那是绢索啊，所以他叫的不空绢索观音，就是这样。其实他那个绳子呢是到哪里都在丢，他就是要救度的，所以你念观音是非常好的一个法门，就是这样子的。我给各位讲这个事情啊，这个你如果心里面啊身心有什么病痛，你觉得你心里面很难过，那么你用一个透明的花瓶，玻璃的透明的花瓶，然后呢你插几朵花，这个花瓶的条件是透明的玻璃的，当然水晶的更好，你不必买到什么好的，就是玻璃的就可以了，你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啊，你插了花，每天早上起来你把那个花啊，把它拿起来啊，换水，你要换水之前你要先念观世音菩萨，然后呢你用手捧着这个花瓶，当你把这个水倒掉的时候，你要感觉到说你好像把你的病痛倒掉的感觉啊，把它倒掉，再用自来水把它冲洗干净的时候，你好像感觉到把自己通通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再把它倒掉，然后再把它装了清清净净的水，把你原来那里几朵花你把它再把它稍微洗一下，最底部稍微剪一下再把它插回去，那么早晚啊，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啊，你放在书桌也可以，你放在你家供佛的地方当花哈、更好啊，这插什么花都可以，没有花插绿色的植物都可以 那你要换花的时候，你就练练观世音菩萨，然后你每一次把它倒一倒，每一次洗一洗，又放回去，早晚各一次。那水冲进去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净水，好，观音的净水洗净了你自己的病痛，或洗净了你的业障不如意的地方，你把它洗掉。你早上一次，晚上一次，这是观音门，这就是观音法门的一种。你能如此，你自然那些病痛慢慢的它就会洗涤过。我教过好多人做，都成功。有人肝发生了问题，我说你还是要看医生，一样吃药。有人到在医院里头住院，然后还打干扰素哈，慢慢那你还是要看医生，但是要怎么做？他们这么做，但他们都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快。那你一方面看医生，一方面你从这个地方入手，效果是很好的。好，我的重点不在讲这里，是想起来顺便给各位讲啊。那么我们知道，观音他是很坚毅的，他不会随便放弃你的。阿弥陀佛他也不会随便放弃你的，所以无论是佛菩萨，他们永远就这么强韧的一种力量，他在帮助着我们。所以我们呢，在修行的时候，我们也要自己知道，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这个待人接物上，我们坚持一些善念，坚持一个我们工作的目标，坚持把一件事情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绝对要有，而且不应该变成消极的，动不动就想退却的。无论是你求学、事业、你的未来，你也必须如此。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修行。有人跟郑老师讲说，老师，我实在很想把工作辞掉哈，然后我觉得我家庭环境也可以，我准备好好的哈，就这个来修行。我说那你准备怎么修行呢？我说我就准备就不必再工作啦，那我每天就可以高高兴兴的给自己一点比较逍遥悠游的日子啊。我说你要弄清楚啊，这可不是叫修行啊，这是大撤退啊，这不叫修行啊。而且这种东西应该是大道业啊，你知道吗？一个人不是这样，这不叫做修行。我说你现在工作觉得辛苦吗？如果你觉得辛苦，辛苦的地方就是你修行的地方。你要训练自己，让自己乐观一点去面对它。你要让自己学会更多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解决现在这个难题。你觉得哪个地方应该学习，怎么样才能够把一群人鼓舞起来？你要学习的是这些啊，这个东西本身才叫修行。你如果把这个东西丢掉了，然后你认为过一个悠游的生活一点都不悠游啊，你把它除掉以后才发现大问题耶。我以前给各位讲过吧，人的压力的值是等于有一个公式，就是分子呢是负载，分母呢是自我功能、自我强度。你的自我两个人哈，这两个人他的这个遭遇的事情是一样，但这两个人他的压力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就是甲跟乙，甲可能他的自我功能比较好，所以同样遭遇这件事情哈，他的压力的值不那么大。乙呢，自我功能可能比较差，所以他那个值啊，除起来的比值就比较高，压力就比较大。这是你可以从这个公式里头看得出来的。但我在讲这个公式的时候，也跟各位提过这个事情哦。我说那个负载，那个上面很像卡车的那个轨道，它是带东西的。你只要活着，你只要来人间，你就有一些应该有的正当的负载，所以你必须有所承担。这是佛门一直在强调的事情，禅宗也强调这个承担，净土宗也一样强调这种承担。你要生活，你就必须有所承担。你敢生就要敢吃，你敢结婚过去好好经营一个好的家庭，那就是承担。这个承担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货朵上会到上面应该承担的东西。但是你现在一直想着啊，我这样不好，那个不好，我不舒服，我想把工作辞掉，那你旁边就已经有很多的，我称它叫垃圾负载， 就是搞欢乐、搞焦虑、情绪不好，丢了很多这些东西在这里。那你丢了这东西，你现在再把正当的负载全部都拿掉的时候，你这部车子就变成垃圾车咯，就很危险咯。我说南部人对一个人不争气啊，骂来之后，你就是笨手哎，哎就是笨手，你就会变成笨手哎。这个问题是最后使一个人变成了专职的病人，心理疾病、忧郁就出来了。不可以这样做。真正的修行的道理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修行，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生活中去修行。虽然它是痛苦的，佛陀就告诉我们，苦是神圣的，人生本来就有这么多苦。问题是我在这个苦中，我怎么样踏过这个苦，一步一步的踏过去，而且我还踏的啊，这个高高兴兴的踏过去。所以我们是在苦中作乐，我们是先苦后乐，不可以我们逃避，临阵逃避不是佛门修行的正确方法。当然有一天你可以不必做，年纪大了做不动了，那个时候你想一想，你回味你的人生，你会觉得你很丰富，你也没有逃避过，一直到有一天你连这个也都不必担心了，那就是连眼睛一闭，那就是要安息了，那是基督徒讲叫安息，我们叫解脱啊，我们是解脱往生极乐去了。你想想看，你这里也不做，那里也不做，你认为这样才叫极乐，你到去极乐那里，你难道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好意思去吗？你去了以后，你那。